神的引导里面我成圣了，在神的救赎里我得救了，在神的引导里面我懂得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过一个顺从主，一个跟随。所以基督徒得救是一次，得胜是继续不断，基督徒得胜是一次，基督徒在靠圣灵行事是一生一世。所以你们靠圣灵得胜，你们也要靠圣灵行事，你们因圣灵领受了生命，你们也顺圣灵明白上帝，这样顺从圣灵，体贴圣灵，就是生命的同平安。而你们不顺从他，体贴你的肉体的情欲，就是死亡的果子。这个果子应该是死，为上帝的恩赐是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主里面，乃是永远的生命。将永生的地位是赐下来的，而永远的生命的生活是跟随到死的。To be evangelized only once, to be guided for the rest of the life, to be born again only once, to be guided and to obey the Spirit is for the rest and the whole journey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 得救是一次，得胜是死死，得生是一世，靠圣灵行事是一生一世，继续不断，每天每秒每时刻你要靠圣灵。基督徒不能因为我已经去救救城一劳永逸，已经领受了神的生命，我就不顺服了。基督徒可以说我是一定一定得救的，一定得救。我告诉你，你应当说我是被一定才得救的，但是我现在要表示显出我是得救的人，我恐惧担心做成得救的工作。基督徒说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呢，得胜你要继续不断顺服他，你要代价背十字架跟随主，否则的话你自欺欺人，把神的灵动性又把它化成你物质中间的静止性的那个引导。神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源头，神的引导还是继续赐下活力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在灵活性的生活中间来顺服神，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过一个顺服主，时刻敏感觉察神的灵有什么引导，我们怎么顺从这样的事情。最后在今天的讲座，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的问题来做个结束，就是既然神是引导的，会不会他引导错了，后来再把我引回，也再引来再引去，引来引去，常常改变。圣灵的引导虽然是引导，你继续不断看到他的引导，但从来没有引导一次错误。你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东找西找树林人，我看看哪一个可以做我的榜样。我发现那些变来变去的人，不有资格做教会领袖。这里今天这么变，明天那么变，你问他，他说圣灵引导我吧。那么昨天的灵错了吗？或者你错了？如果你错了，不是昨天他引你，是你不够受他引。如果你今天对了，那明天你就不必变了。也如果你明天再变的话，表示今天圣灵又错了，明天他又对了。一个变来变去的人不当做领袖。那么你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灵活了吗？永远那样不是静止性的。这里有个很大的反合性，就是静止永恒的旨意是不变的，但引导是变的。神的旨意是永恒的不变的，神的引导是继续不断变动的，而继续不断变动中间没有一次的变动跟永恒的旨意相违背的。你抓住这个原则，在永远不变的旨意中间没有影响变动的灵活性，而变动的灵活性中间没有违背不变的旨意，这样这两个的调和越美，也就是你的灵性越向上帝的时候。如果这两个一脱节的时候，就是你越来越危险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灵活性的中间以为正是圣灵的引导， 但是他是所谓人和信中间常常与神永恒的旨意有所抵触的话，这一个人所谓灵活性是一个不常性、不肯定性、不分明性、不贯彻始终性。虽然那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是接受的，但是历史过程中的引导是相对，这相对的引导中间不是反对，而是在情景中间的 contextually， 这在情景中间，在这景域中间有所变化，却不是以神的旨意相抵触。舌的引导是个别性，所以是引导这个人结婚，神引导那个人不结婚。那个神怎么会变来变去？是没变来变去，因为对你来说，神安排你不结婚有他的美意；对他来说，如果不结婚对他不好，所以对他呢需要结婚。你说我也很需要啊，但是主就没有安排，因为神知道到一段时候你会知道，对你来说不结婚比结婚好。你现在引到了灵活性的一段的过程中，你没有看怎么个完整，你顺服他，你等候。如果神的时间到了，你就明白他引到为什么。所以我盼望这一次的讲座呢，我们今天把原则的一些东西搞清楚，明天要把圣经里面一些个案和一些引导中间同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的东西提出来，愿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把我们错误的观念转过来，让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虽然神引导一些人结婚，引导一些人不结婚，但是旨意中间不变的地方是同样的，就是不结婚的人为主过圣洁的生活，结婚的人为主过圣洁家庭的生活。你明白吗？那个旨意是圣洁，那引导是不同的，个人的不同，我们民族的不同。神引导中国教会的形式同引导美国教会的模式，同引导非洲教会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里面对真理的顺服、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灵的光照同引导的顺服原则一定要一样的。求主帮助我想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一同低头闭着眼睛的时候，我们大家安静思想，今天我们所听的有那些东西是主正在更正我们的思想。因为圣经说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not to be conformed of this world but to be transformed and renewed by God， 我们要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意继续不断更新变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圣灵借着真理引到我们思想里面才能达到。你说主啊，感谢你，你引导我，你改变我，你更新我，你归正我，你使我观念有所变化，我感谢你。有哪一个人你要为今天你的观念受了一些的引导，受了一些的变化，受了新的观照，你为此要感谢上帝，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绝大多数的人感到主在引导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现在我要请我们每一个人恳切祷告，为今天所听的感谢主，求主铭刻在我们心中，连我们每一个人认为所以一定也不可能改的那些东西，若是不合神的心意，都求主改我们，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愿意被主改。如果主的灵引导你知道，或者你发现，或者你就悟是我也要改的，你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大家一同顺服上帝，我们大家一同开声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被更新而变化的心意。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感谢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恩待赐福，我们在你面前轻轻说你的话语，主啊，你把虚无的话语向我们传达，你把虚无的真理向我们揭开，你用真理的光照耀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带着荣耀归给你，求你的恩待。 在此，过去的关注你，用一点一心用一份一改，用一份心的关注，用你更新而变化，所以愿意在你面前心思为你变化，所以你捆绑上的命运，去你一人的同在，用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去会见，用你灵去的真理，释放人的思想，释放人自由的观念，你的灵在我们，或者释放你的记忆，你的道是我们。一人一同感，使我们眼睛明亮，使我们心性过来，我们感谢我们上帝，我求主听我们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要归给你，愿主的慈爱，愿主的慈悲，我们感谢，我们赞美，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同唱诗《灵火祭焚烧》第几首？好，我们大家同唱。再看一遍。灵火祭焚烧，在我心中，热烈闪闪升起，爱火焚烧我心底。今天你为什么忘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再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了三场神经，爱我焚烧我心底，心间能力，为什么放了心？令我几分手，令我几分手。会背的人，我试看，请你举手一下吧。会背的，那么你可以不必看啊，不必看的，不需要偷看的，不需要看的。所以请会背的人大声唱，不会背的人，请你好好看，不要唱出来。一、二、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了三场神经，爱火焚烧我心底，心间能力，为什么换了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弟兄们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了三场神经，爱火焚烧我心底，心间能力，为什么换了心？灵火祭焚烧，姐妹们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烧了身上，曾经爱过焚烧我心里，心间灵力，为什么放了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大家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烧了身上，曾经爱过焚烧我心里。为什么把我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再唱，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像这首诗歌，你要把它当成两个来唱，你就会很非常活泼的唱吧。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住。好像一只脚一直蹬着脚，从脚跟他一样的很不舒服。如果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中国教会我还没找到一个就被会众领事够我心里要求的标准的一个人，一个看看，还没有一个。一、二、三，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现在分享真心爱我分享我心里。在我心灵中，烧了三盏神经，爱我焚烧我心里，心间明理，为什么放了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我们很小声的唱一次，但是不是很慢，唱。灵火祭焚烧，更小声唱。我现在要你们念三遍，就把这句圣经背起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三遍以后，你们就把它背起来。第一遍我自己念，第二遍你们念，第三遍更大声念。
以后我们把它背起来，因为反背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念。跟大声，因为反对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现在背起来，一二三。因为反对上帝的灵，哎，背就是背位的时候你还在看呢、啊、不要看不要看，哎，告诉他现在背起来，已经讲定了三次也不会看，一二三。因为反对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所以你们对抗背，每一个人看隔壁的人，看他有没有背得好，那么一面大声的念给他，让他知道如果他照这些圣经讲，那么把圣经引导是神的儿子的记号。一二三。因为反对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八章十四节，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是引导我们的灵，引导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引导我们活像你的儿女，引导我们像我们的上帝。感谢赞美你，愿主就在今天这个聚会中间，不是单单教导我们，你也引导我们，引导讲的人，引导听的人，引导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也引导那些不能来只能听录音带的人。无论在这里，在大陆，在世界各地，无论这个时代下一个时代，凡听见这些信息的人都蒙受你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先提到，我们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是动力的上帝，是活泼的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把生命赐下来，透过基督成为神人救赎的中保，再透过圣灵成为神人关系的中保，这样在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个活动性的生活，就只有透过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达到。那我们提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也思想到圣灵引导的时候，他先把这个地位赐给人，然后再照着以地位相称的生活的原则来指导人，然后引导人进入真理，然后行出真理出来。这样的一位灵是任何一个宗教没有办法了解的，因为在他们宗教里面，他们没有那特殊的启示，而特殊的启示只有圣灵才能赐下来。这样圣灵把特殊的启示赐下来，使那个领受特殊启示的人明白圣灵的本质、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同圣灵引导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灵怎么引导一个人呢？一样，他把人从亚当里的地位引导到在基督里面的地位，这个很大的地位的原则性的引导，这就是所谓的得救，所谓的重生，所谓的称义，所谓的因主的缘故，我们被圣灵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人从在亚当里面的地位带到在基督里面的地位。这个地位的改变是没有一个任何的宗教所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在神面前只有两种的存在，一种的存在就是在亚当里面的存在，第二种的存在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存在。所以以神的眼光来看，无论你的肤色，无论你的宗教，无论你的社会的阶层，无论你的生活方式，或者你的文化传统，只能把人类分成两类，一种是 Adam， 另外就是 and Christ。 In Adam and in Christ， 在基督里同在亚当里。那有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们很清楚地看见两种不同的生命源流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这个生活的形象，以及两种不同的永恒中间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在亚当里面呢，我们因为我们的原主 对上帝的悖逆，所以我们就过了一个悖逆之极的生活。在基督里面，你的耶稣基督的顺从，我们就过了一个像我们的儿子、像神的儿子来顺命的子女的生活。这样呢，我们从前在亚当里面是顺着肉体的心意来行事，顺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行事，顺着掌天上空中的恶魔的那个力量，那个人也抵挡上帝顺着那个灵在心中的邪灵的运行来生活。所以是服侍他的邪情私欲，走的道路是凭自己的意志同自己的权柄来过一个自由以至于自杀离开上帝的那个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不一样，因为基督的顺从我们舍己就成为把新的生命带到人间的可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亚当里面所过的是那个不要神而从自由带到自杀的路线，在基督里面所要的是舍己顺从神，从顺从带到那个真正彰显永恒生命的路线。这样在亚当里面的地位同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就不一样了。那么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完全受圣灵充满，却成了原子的模范。所有人生下的，所有被称为人的，以基督为永远的模范。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做人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他虽然为儿子，还是照样不能例外。这样的神有一个 consistency， 那个贯彻始终的原则是运行在每一个被称为人的这个生活上面，是没有妥协，没有变化，也不因为有某一些特权就在他身上不必运行的。 No exception， No nothing can escape from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God determined for man。 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做人的时候，他照样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他必须过一个顺从神的生活。顺从就变成了你成为神儿女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基础和那个生活得胜的原理。这样我们看见呢，他照样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这样呢，苦难顺从完全就变成整个灵修神学的总原理。如果一个人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受苦，他就不明白怎么样学习在基督里面那个顺从的原则，他没有办法进到完全的地步。今天我们不是在多开几次的培灵会，我们的灵性就被培起来；不是在多请几个奉信家，我们教会就复兴起来；也不是在我们自己多行一些善事，我们就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更不是在我们的知识比别人更多更深更丰富，我们更多明白圣经，我们的灵性就变成更高超。不是的，宗教性里面的败坏是很清楚的。当一个人没有神的灵引导，而靠着自己来建立宗教功劳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可能败坏到一个有宗教外表而比没有宗教的人更堕落、更贪婪、更败坏、更堕落的情形。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最大的责备竟然是对宗教领袖、坐高位的那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和文士们所做出的责备：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又灾祸了！你们这些文士，又灾祸了！这是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无数次一直不断提出来的，在圣经里面对宗教界的讽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基督除灭掉，那个心中的仇恨不是从文化性来的，是从宗教性的。所以呢，当这个他们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连比拉多的心都没有他们那样的邪恶。这 学在宗教里面已经到很高的宗教性操练，宗教性知识，许多律法的原理在他们里面只有停在了理性的认知功能的范围里面，而没有进到良心与神之间，并顺从神的，而知道神的旨意在每一步神的中间怎么样带领的那个层次里面，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表达出来了超宗教、超超文化、超哲学、超思潮，超过所有人类艺术中人类思想中间最精髓的、最伟大的那个爱的表达。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把这句话呢比喻希腊的爱的观念做比较，再以孔子的爱的观念做比较，再以老子的爱的观念做比较的，我发现呢，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个哲学能超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那个为人而达到最大的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因为顺从神的灵而达到的那个真正灵性的最高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孔子的思想里面，我们看见了你要以直来报怨，你要以德来报德，这是很伟大的。人家对你好，你要对他好；人家对你不好，有时候怨，你要以正直来对待他。这但是呢，老子比孔子更高一点，提到这一方面，他说呢，不是以直报怨，那是以德报怨。所以这个老子的思想，这个人际关系已经超越了那个人，你对我怎么样，我就用怎样的原则来对付你，以牙还牙能够报复。所以老子以德报怨就高出了孔子这个层次更多的一个层面了。但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那在这里看见基督就超越了那个希腊的那个阿伽，希腊的那个 Eros 和希腊的那个菲利亚的那个观念。耶稣就提到那个阿伽菲，不是从下到上那个爱，是从上到下的爱。凡是比我更美的都会信我去看他吗？凡是比我更好的都信我去学他吗？凡是比我更伟大的都信我去好好的思考他吗？这种爱是低向上的羡慕，这种爱是下对上的追求，这样爱的是低层对高层的一个向上的这个方向。这个向上的方向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是 Eros， 但是呢，在基督教这整个爱的观念里面，不是从下到上的爱，是从上到下的爱。阿伽菲，深爱不可爱的人，深爱应当他的人，深爱犯罪的人，深爱他的仇敌。所以当基督为人子的时候，他来做人的时候，是道成了肉身，不是轮到轮回里面过去另外一种可能更低等或者更高等的动物，反过来变成另外一种的生命，那就神来到人的中间，住在我们的中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基督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所要表达的最高的一个模范，基督的生活也是我们整个灵修里面，我们整个与神的关系里面所最高最高的原则的指标。所以呢，保罗没有错，他我以基督为标杆，一直向着他奔跑过去。耶稣基督他为人的时候没有例外，他没有特权，他行了35次的神迹，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为自己来行的。耶稣基督他流了3次的眼泪，每一次是因为自己所受的命运的困难或者遭遇到的是那个不平等而流眼泪，他都是为了流，没为自己流，他都是为别人心生机，不是为自己好处心生机。所以当撒旦在试探他的时候，你可以叫比石头变成饼，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语。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利益行恶的一个神迹，他照着天父的旨意做人而无超过别人的特权，他做人 只有超过别人受的痛苦，超过别人受的失恋，超过别人是受的欺压，超过别人是受过的诽谤、抵挡、被欺负、被凌辱、被挂在十字架上受骂而不还口，他必定十字架不说凶狠的话，他只有为罪犯代求，为仇敌祷告，所以为这登山宝训开始行使这个弥赛亚和这个使命的耶稣基督，他将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一位在这行完弥赛亚的这份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真的行了他原先所讲的话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位甚至被灵所充满的一位，因为圣灵充满的第一个记号就是爱，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我不必念下去了啊。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呢？有仁爱，基督的爱就把他真正的生命带到人间了。